弟兄姊妹平安。每一次我需要用国语讲道的时间，心里边都紧张啊。紧张的不是讲得不好啊，在弟兄姊妹的面前就不好看，紧张的就是语言的困难啊，不能够把主的话啊清楚的讲明啊，这是我最紧张的地方。我是在20年前，就是1983年，就是这个时间，就听到主的呼召，我就进到神学院的。我进神学院的时间呢，心里边很大的挣扎。挣扎的不是说我要放下我很喜欢的建筑工程的工作，我在建筑界啊做了6年，也不是啊挣扎要不能够好好的应用我当时花了20000多块念的一个企业管理的一个学位。挣扎的就是我从小到大都是一个不懂得讲话的人，在人面前讲话了，我面就红了，就很紧张啊，都不是一个懂得讲话的人。我就害怕将来牧养教会在牧养上边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讲道，就是教导，我不能够好好的把这个工作做好。但是神学院的老师，一个讲道学的老师，就对我们讲，我们上他的课的时间，他说：同学们，我知道你们中间有一些讲道有恩赐的，在你们中间有一些讲道的恩赐是比较小的，但是你们要记得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如果你们肯用功的预备，用功的预备，神一定可以使你们成为一个足够他使用的人。这一句话我用到这个时间，他的英语他说 You can do an adequate job， 如果你好好准备的话。感谢主，过去10多年我的侍奉，我是一个可以讲是仅仅够用的一个传道人。仅仅够用就是使我每一次侍奉讲道之前，我都好好的祷告，好好的交托，每一次我侍奉讲道之后都没有夸口的地方，也真是神的智慧。这个世界有很多令我们惊奇的事啊！最近我们教会里边一个弟兄，他走路不小心，他就被一个大 bus 啊滚过他的脚，你们试过没有？但是他没有骨头没有碎，没一点事都没有，我们都很惊奇啊！如果你们看过一本书叫《坚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啊，里边都是充满叫我们惊奇的地方。有人说耶稣基督禁食40天，不可信，不可能啊！一个人不吃东西40天，一定要死了，不可能。但是你知道吗？在那个坚尼斯的世界纪录里边啊，有一个这样的事，就是一个苏格兰人在1965年，他靠喝水、喝茶、喝咖啡，他活了382天，奇妙吗？耶稣基督禁食40天，没有可能吗？还有一件事，就是有一个23岁的空中小子啊，他就啊飞来飞去，在1972年，他的飞机出事了，就在空中爆炸，他就从33000尺的高空掉到地上边，他没有死，没有死，不知道他的衣服很宽，所以就变成了降下来，没有死，他昏了20天。后来竟然生存，很奇妙。后来他结婚了，后来他生孩子了，很奇妙。这是今天我们一般人认为平常的事啊，在1个世纪、2个世纪之前，可能也是不可以想象的事。每一次我乘飞机的时间，我坐在飞机的时间，我都很惊奇。一部这么沉重的一个机器啊，好几吨重的一个机器，有很多行李，有很多客人，竟然能够凌空飞起，穿州过省， 这样的带我们到达我们的目的地，每一次我都很难相信。可以想象一两个世纪之前的人更加的不能够相信，人对还没有见过的情况我们觉得惊奇，但是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在他的心里边有什么东西他觉得惊奇的？没有可能，应该没有。但是很奇妙，圣经有三处竟然说耶稣是惊奇的。我不久之前读过一个文章啊，那个文章它的题目就是这样，什么事使耶稣稀奇，耶稣觉得奇怪的事，我的印象很深，所以就用这个题目和大家分享。圣经记载三次耶稣表现惊奇的，第一处是在马可福音第六章第六节，耶稣到了自己的家乡啊，他行了一些奇事神职，但是最靠近他的人，看住他长大的人，看到他很多神职的人对他没有信心。圣经在这里就记载耶稣诧异，就是很惊奇他们的不信。第二处出现在 马太福音第八章第十节，第三处出现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九节，这两处都是记载同一件事，就是耶稣医好了百夫长的仆人。在这个过程里边，百夫长所表现的信心，耶稣基督觉得惊奇。 Jesus was surprised， 耶稣基督很惊奇。今天我就用路加福音啊这一段的圣经来和大家一同的分享，看看什么事使耶稣惊奇。第一件事使耶稣惊奇的就是这个百夫长，在求耶稣的过程里边表现出一个谦卑，表现出一个不配的心，耶稣基督觉得很惊奇。当时意大利人啊，建立了一个罗马的帝国，他之所以能够以少数的人统治这么大的地方，就是靠住他很好的行政。我们知道罗马帝国有很出名的行政，还有他很强大的军队啊，他出名的啊军队。但是无论他的军队有多强，他一个小小的一个意大利的国家，不可能派重兵住在每一个主要的城市。欧洲这么大，他不能够每一处都有重兵，所以呢，他的方法就是靠派一些小量的军队啊，然后在主要的市镇里边就守住，然后在重要真是很大的城市里边就有很多的兵，然后靠住他们发达的道路网啊，在哪一处出事了，他们兵就在一两天之内一定全个帝国每一个地方的兵就到了，就可以进压。所以呢，他们就靠住这个方法。当时加白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城市，所以100个训练有素的罗马兵就一定足够，就可以足够镇压这样一个城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那个白夫长其实就是那个城市里边最有权的一个人，100个兵就够了，他是白夫之长，他是最有权兵的一个人，很容易就看不起他管理的犹太人。而且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个工匠出生啊，所以呢他很容易可以看不起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圣经记载这个白夫长在耶稣的面前表现十分谦卑的一个表现，甚至他不敢当面的见耶稣，他只是托犹太人的长老去请耶稣来帮助他。犹太人的长老就来了啊，他就告诉耶稣，哎，耶稣啊，这个白夫长很配得你的帮助，他们说配得你的帮助，因为啊他爱我们的百姓， 而且他帮助我们建造会堂，我们可以在哪里敬拜神。可能这些推荐的话啊，就是好话传到白副长的耳朵中，传回他的耳朵。所以呢，当耶稣启程要去帮助这个白副长的时间，他要再派人去了。他说：“主啊，不敢当啊，不敢劳动啊，你到我的家里边。”弟兄姊妹，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当时白副长对耶稣的不是一个雇主的心态对耶稣，他是一个面对天地的主宰的一个心，去谦卑的在耶稣的面前。在我们今天的社会里边，我们有很多机构啊，都有所谓老主顾啊，我们对哪些老主顾呢，我们是给他们特别的尊重，特别的待遇啊。就是一些不牟利的机构啊，也有所谓捐钱的人啊，都得到特别的对待。很可惜，有时候在教会里边我们也有这个毛病啊。我们觉得平常又侍奉又爱主又奉献又帮助人的人，到他有病的时间，到他有困难的时间，主一定要帮助他。我们平常又奉献又侍奉，到我有病的时间，主一定需要来帮助我。就是主不听我的祷告，主也应该听其他人的祷告，其他人为我们在你的面前讲好话。就好像犹太的长老替这个白副长讲好话一样。但是白副长在这里表现的不是这个态度，他当然是希望耶稣医好他的仆人，但是他没有要求特权，没有要求特别的权利，这是令耶稣基督惊奇的地方。他可以这样的求，但是他没有这样的求。一个人的谦卑的态度，不但他得到主的欣赏，他也能够影响周围看住他的人。我在神学院念书的时间有一个叫基督教伦理的一个教授对我们讲了一番话，我今天还记得。他说：“同学们，你们知道基督教的伦理最有效的传播的方法是什么呢？”他说：“不是我们牧师站在讲台就长篇大论的引经据典的这样的告诉我们的会众你们应该怎么样做啊，我们不能够堕胎，我们不能够这样做。”他说：“你们知道吗？你们记住了，基督教伦理最有效传播的方法是信徒的榜样。”他说：“如果一个人他看到一个怀孕很有困难，将来的很多未知之数的一个这样的姊妹，他都知道将来的代价，这个胎代价很重，但是他仍然靠着主的恩典不堕胎，他还是生下这个孩子。”他说：“这个是最好的见证，这个是对基督教伦理最好的一个见证，这个对比牧师讲道更有效。”我记得从前看过一个牧师的传记他得到一个重病，似乎是他不配得的。他很爱主，他传过生命的副长在神的教会的工作上边，但是在这个时候他没有要求特权，没有说：“哎呀，我是爱主的，你一定要医好我啊！”其他的弟兄姊妹也是祷告：“主啊，这样的人你不能够不医好他。”但是他却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主啊，求你帮助我，不单在我健康的时间荣耀你，求你帮助我，在这个我得到重病的时间，求你用我的生命也是荣耀你。”结果他的病医不好，在他的生病，在他的死亡的过程里边，很多人都是因为他这样的态度就信了主，很多人就是因为他这样的态度，他的信心就坚固了。这个时间
白夫长所表现的，就令耶稣惊奇。
第二方面，我们看到耶稣惊奇的地方，就是当有一个人有这样谦卑的态度的时间，他能够用他平常所能够明白的道理去认识耶稣。耶稣惊奇的就是一个普通的人用他平常的生活的道理去了解真理。我们看这个百夫长，他说：主啊，不要劳动你到我的家中，我不敢当，我自己也觉得不配去见你，但是我相信你只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因为为什么呢？我是一个百夫长，有人在我上边，千夫长在他上边，也有兵在我是下边啊。然后我对这个兵说你去，他就去；我说对这个兵说你来，他就来。所以耶稣，你只要出声，你要讲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一定可以好了。当时这个百夫长和耶稣基督都很清楚的明白，一个犹太人的老师跟住他的很多的门徒进到一个外邦人的家是不合宜的，不能够的，因为他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你进到外邦人的家，对耶稣的名誉都有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已经要看耶稣的把柄，要告他的把柄，如果耶稣还做这一件事，很多的话病就出来了。但是耶稣没有将这一件事放在心里边，他就准备到那个百夫长的家。但是这个百夫长知道他不要耶稣再有麻烦，所以他就愿意，所以他就愿意和耶稣基督在中间相遇。他不需要耶稣来到我的前边，他愿意在中间见到耶稣。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应该学习的一个地方。很多时间耶稣固然是愿意到我们的水平，到我们的地步来帮助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好像白夫长的那个心，愿意走出一步，在半路的地方去遇见耶稣呢？这就是耶稣基督惊奇的地方。但是在这里，这个还不是最主要的一件事。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我刚才讲到，就是这个白夫长能够用平常生活的一些发生平常的事来了解真理，这更是叫耶稣基督惊奇的一个地方。耶稣基督他平常用很多比喻，他教导门徒的方法就是用平常的生活好像浪子的比喻啦，撒种的比喻啦，有很多这样的比喻，都是平常人都知道的，撒玛利亚人的比喻啊，平常人都知道的，就解析一些深入的一些真理。但是这一次，这个白夫长能够调过来不是耶稣用普通的生活解释真理，这个白夫长能够用他生活发生的事去了解真理，这就是耶稣基督欣赏的一个地方。我从前认识一个基督徒，他是在街上边卖菜的，每一天早上他就到那个批发的地方，就推一个木头车就到那个批发的地方就买进一些菜，然后就推到他的路旁的一个店里边要卖。但是在卖之前呢，他需要一些准备的，他就是一个用一个喷水的一个桶一个壶子他就把水喷在上边。他的意思就是说，无论他的菜多新鲜如果没有一点水在上边呢，看起来就不好看，就不吸眼所以他每次都要在这个工作，这是很平常的事。但是他就在这件事里边，他了解到一个真理，就是说如果我不好好的灵修， 不好好的读圣经，无论我的菜多新鲜，没有拿一点点的水就不吸眼。所以如果我每天不是读圣经，我在人的面前就有枯干，我的表现就枯干。他就用他自己做生意的道理了解一个深入的道理。还有一个做妈妈的啊，他做一个见证，他说他有三个儿女，他说儿女要我要求的事啊，诸多的要求，有时候我知道他们有这样的需要，我就立刻的给他们。有时候我是要先观察一下，看看他们是不是真正有这样的需要，我才给他，就是等一阵子。有时候我就根本不会给他们，因为是不合理的要求。就是很平凡叫儿女，这是平凡人生的问题，但是在其中他就了解了祷告的功课，就是在这件事上面他就了解了祷告的功课。他说天父是我们天上的父亲啊，我们是他的儿女啊。儿女求的时间，我自己也有三个不同的反应，或者立刻的给他，或者是观察一阵子才给他，或者干脆的就不给他。那么天父也是一样啊。所以从此以后，当我祷告的时间，我不是立刻的有应允，我就不奇怪了。可能天父就是好像我爱我的儿女一样，他在用他的心思，他要判断我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一件事。弟兄姊妹，我们好多时间，我们生命是否长进，就是视乎我们能不能够用我们生命里边很平凡的事去了解，了解更深入的真理。好多时间有些神学家他们很害怕，有一些很困难很高深的一些神学的道理，他害怕平信徒不能够明白。但是感谢主，有很多平凡的基督徒，他们就用他们平常的很简单的经历，用他们很简单的逻辑，就在很高深的真理里边得到了答案。主耶稣基督就是在这里表现很惊奇，惊奇的白夫长有这样的能力，有这样的体会，我们也需要有几方面的体会。第三方面叫耶稣基督惊奇的，就是这个白夫长所表现出好大的一个信心。北对以色列人表现出没有信心。今天的经文记载，当耶稣听了白夫长的朋友啊，托啊的这些朋友对耶稣讲的话，他就很稀奇，耶稣很稀奇，然后转身对跟随他的门徒讲，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也没有看过。在圣经的例子里边给我们看到有很多似乎是在最没有可能发生的地方，我们看到信心的表现。我们今天看的经文这个白夫长是一个例子，另外还有很多的例子。另外的就是马太福音十五章记载一个迦南的妇人，一个迦南的妇人就求耶稣帮助他。当时此福耶稣是要试验他，试验他的信心，所以就没有回答他。他在求耶稣的时间，耶稣还要试验他，就对他讲，他说我来传道是先到以色列的家传道的，总不能够把儿女的食物给狗吧。如果我是那个迦南的妇人，我听得出来耶稣就是说他需要在他的家人里边工作，以色列人狗就是我了，那就算了，我就走吧。但是结果妇人没有这样做，他就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明白的，但是主啊这是狗也是主人台上边掉下来的碎渣儿啊。耶稣听到这一句话的时间，虽然没有说 圣经没有记载他荆棘，但是 主耶稣对那个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就叫你的忧愁离你吧。另外一个例子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七章啊，就是有十个大麻风的病人啊得到医治，只有一个人回来赞美主感谢主，这个人竟然是撒玛利亚人，这也是叫耶稣惊奇的地方。同样弟兄姊妹，同样这个情况还在重复的出现，很多单纯的信心，很多很大的信心，此福就是发生在慕道的朋友身上，发生在初信的人的心身上，发生在儿童的人身上，发生在老年人的身上，贫穷人的身上，低下阶层的弟兄姊妹的身上。这些人没有得到主很多的恩典，没有得到很多物资上边的祝福或者真理上边的教导，但是他们却表现很坚强的信心。我们反观看看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得到神很大的恩典啊，他们得到神很大的祝福，但是他们表现不出来相对的信心。在开始的时间我提到马可福音六章六节，这是耶稣看到一般人，看出他长大，然后呢看出他在他们中间做很多行神迹的人竟然拒绝他，这是耶稣惊奇的地方。跟随了耶稣三年的门徒见过耶稣不小的神迹，但是在官府的压力底下他们就离开了耶稣，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他们都跑光了。还有那三个见过耶稣登山变相的三个门徒彼得、约翰、雅各，在克斯马尼园的时间他们睡觉，也是耶稣基督惊奇的地方。还有彼得的三次不认主等等。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做见证，他是二十多年前来美国的，他来美国的时间口袋里边没有什么钱，他在这里神恩待他就拿到他的职位。他来的时间是单身一个人，在这里神恩待他，他找到在教会里边找到他的太太，神给他两个健康的儿女，神给他一份好的工作，在二十年里边神给他很多一个舒服的一个房子。但是他见证他说去年就是有一年多的时间他掉了工作 lay off 没有了工作，他就祷告，他说主啊，我的担子很重，有个工作我一定需要，主啊你喜欢人工作，我很愿意工作，求你给我一个机会，我需要一份工作，求啊求啊求啊，整家人在求都得不到，找不到工作，他都开始埋怨了，他埋怨了就慢慢不侍奉了，他都赌气了不侍奉，慢慢的有很多聚会他都不参加。后来神光照他，光照他就看到自己丑陋的面孔，他说主恩待我二十多年，我就总要一个恩待两个恩待，有一次不恩待，只有一次困难就把我打倒了，我真是一个温室的花朵啊，我不能够经得起寒冷的一个考验。弟兄姊妹，最得到神恩典的人，最得到神光照的人，竟然忘记了从前神好多好多给他的好处，好多好他的经历，就在面前的一个困难，从前二十年的祝福都忘记了，面前的困难是最重要的，跨不过去就埋怨神了，就不相信神了。这是叫耶稣基督惊奇的地方。我刚才提到写那篇文章的一个作者，他就得到一个结论，他的结论就是信心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生长，但是却在最应该出现的地方 不见了。跟着他举一个真实的例子，他参加一个芝加哥市区里边黑人区的一个教会，这个教会面对很大的挑战，因为他们一般同工不是一个一般同工同时的离开了，慢慢教会就出现各种各样的不同的问题，所以有人都提出我们来一个通宵祷告，我们需要祷告，在神的面前祷告，为教会的复兴去祷告。但是这个意见被提出来的时候，一连串的询问就来了，有人就说，哎，在夜间我们这一区是不安全的区啊，礼拜天早上还好，但是黑夜里边呢就不安全了，要住在郊外的人进到这个地方夜间这个很危险啊，我们是不是需要请保安啊，因为车进来了可能让人偷了所以呢应该有保安如果办了这个祷告会弄了这一切没有人来怎么办，他们就讨论，讨论了一轮之后，他们还是决定还是要举行，太有需要了，举行这个通宵祷告会。结果出乎这个作者的意料之外，停车场的保安没有人光顾，没有太多人的光顾，来参加这个祷告会的大多数是教会那边比较贫穷的人，他们来的时间是坐公车来的，他们来的时间是走过他们所谓不安全的地区走路来的，他们中间很多是黑人，其中有一个90多岁的老太婆，她在祷告一轮之后就显出很疲倦，有人就说我要送你回家，她说不要不要，我休息一会就好了，她说教会的事我很关心，我们老人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什么经历侍奉，但是我有的是很多时间，我们老人家睡一点点就够了，求你求你让我留下吧。各位弟兄姊妹，信心常常在意想不到的人的身上出现，这是主奇怪的一件事，信心往往在最应该发生的人的身上不见了，这也是叫耶稣基督奇怪的事。我们是哪一种人呢？我们站在这个线上的哪一边呢？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主，你用这一段圣经提醒我们，提醒我们什么事使你惊奇，但愿我们使你惊奇的是我们靠主你的恩典表现出来的惊奇，我们叫你惊奇的不是因为我们不信你在我们身上找不到果子，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